还珠。唐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叫做风修的书生去京城应试，在路上呢，他遇到了一个商人，两人决定结伴同行。
回秀，你这次不仅赶考，一定能够金榜题名的。大哥，承蒙贵言，小弟若能高中，一定请大哥去京城最大的酒楼好好庆祝庆祝。
哈哈哈，好的好的，哥哥我肯定不会客气的。崔兄，到汴州了，我们先找间客栈休息一下再赶路吧，好吧。
没想到住进客栈的当天晚上，商人就得了重病。岳飞堂的师叔连忙帮他找大夫，细心的照顾他，一连几天都没有合过眼。可是商人的病却不见好转，反而越来越重了。
大哥，来，趁热把这碗药喝了。
崔兄啊，我这病看来是好不了了。这些天，承蒙你一直照顾我，我死以后，还要麻烦你将我安葬。
大哥，别说这些丧气话，你一定很快就会好的。
这是一颗罕见的宝珠，送给你作为报答。
大哥，大哥！
崔叔为商人办理好后事，就进京考试去了。一年后，商人的妻子为了寻找丈夫，也来到了汴州，得知丈夫已经去世了，而且是一个叫崔叔的人安葬的。为了那颗价值连城的宝珠，商人的妻子把崔叔告到了官府。
大人，您一定要为民妇主持公道啊。
来人啊，传崔叔。崔叔，这个妇人告你把他家的宝珠据为己有，你可知罪？
大人，我与这位大嫂素不相识，怎么可能把他家的宝珠据为己有呢？
一年前，你是不是安葬了一位商人？
是啊。
我丈夫随身带着一颗宝珠，是不是被你拿走了？
我没有拿走那颗珠子。
那颗宝珠价值连城，谁见了不动心？大人，肯定是他拿走了，您一定要为民妇错主啊。
崔叔，你有没有拿走那颗珠子？从实招来。
大人，小民是冤枉的，帮助生病的人是应该的，我怎么会贪图别人的财物？那颗宝珠我让他跟着主人一起下葬了。
啊
啊，此话当真？大人要是不信，把商人的棺木打开就知道我是不是说谎了。
于是知府命令把商人的坟墓打开。
啊，哎呀，
面对价值连城的宝物能毫不动心，崔叔你真是一个重情义轻财物诚实守信的君子啊。
小朋友们， 通过这个故事，你们学到了什么呀？在生活中，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儿，都要像崔叔那样，对人诚实，讲信用。